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主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实在是你的恩典临到，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星期四的早晨借着网路来交通分享，将你自己真理的道借着我们在这个姐妹团契，能够每个人都能够更多的明白认识你，使我们在真道上长大成人，以至于我们能够对付恶者一切的诡计，并且我们能够在世上为主发光，为主做盐做光。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你合用的圣器皿。我们不是一个人单独的活着，我们乃是众肢体在你里面活着。主啊，就求主保守我们在真道上真是长大成人，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谢谢主，为到今天这段宝贵的时光，再一次仰望交托，求主分别为圣，叫说的和听的在你面前都一同得造就。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在这个网路就是侍奉的时候，我们希望同工跟我们彼此合作，能够合一。其实我们现在用网络，我常常也希望一个东西跟我合一，就是我们家的网络。昨天前天我们家的网络不稳，但是今天感谢主，说法到现在还没有发生任何问题，神的恩典，就真是感谢主，就是谢谢大家的祷告，让我们家的网络今天都很顺利。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属灵恩赐的运用二。我们上一次已经介绍过属灵恩赐有几种呢？大家还记得吗？九种，对不对？那事实上是不是只有这九种才是属灵恩赐呢？其实不止。那在圣经，保罗在别的地方，甚至在以弗所、腓立比，他都讲到别的职分啊，有做牧师的，有做教师的。那我们这边这九种恩赐里面，其实并没有。如果按照我从前看到的一些资料里面，大概保罗提到的属灵恩赐大概有15种以上，所以如果有这么多的话，我们这边只是9种上一次我们看到的9种，今天我们在提的只有8种，所以你就知道保罗其实并不是说只有这几种，而是有很多种。但是今天按照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需要还有教会的光景，就提出来这八种。今天这一段，那其实在这个哥林多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不止这八种哈，所以我们就从这里面来看到，上次九种加上今天又补充了几种，几种又拿掉，所以不止九种啊，就是有十种以上的。那我们来看，在这里保罗教我们怎么样来运用属灵的恩赐。既然恩赐是神给的，所以叫做属灵的恩赐。如果恩赐不是神给的，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来的，那这些你说叫不叫恩赐呢？其实也叫。为什么？因为圣经不是说吗，你得知才得智慧的能力都是神给你的。所以其实不管哪一种，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可能对世界的人，世界上就是属世的人，他们不承认耶稣，所以他们看不见这是属灵的恩赐。但对我们所有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这一切，我们能够得着这一切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们都叫它属灵的恩赐。那既然是神给的，我有什么好自夸的？今天我能够吃下一口饭，我有健康的身体，我有什么好自夸的？如果不是神保守我健康身体，一口饭摆在面前也不一定吞得下啊。我们丁西平，就是爱玉姐的先生丁西平大哥，因为肠子在这个里面打结了，所以一口饭都吃不下，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身体真的是不是由我们自己来控制的，是神怜悯和保守。那既然这样，我们所有恩赐也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就没什么好自夸。所以保罗在这里用哥林多前书12:26-27提醒我们，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肢体，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 所以你看见吗？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是肢体的一部分？如果我的肢体有人受苦，其实并不是事不关己，而是好像我一个指甲疼痛，是不是全身都觉得不舒服？或者一个头痛，哎，我就觉得今天什么都不能做，有没有这样的光景？好，因为我们几乎都有人有这个头痛的过这个光景。那可能也有人剪指甲不小心把自己的指甲皮剪破了。最近好像还有一种，是我前年还是就从佩佩姐妹那里听到甲沟炎，原来指甲的这个沟啊，甲沟啊也会发炎，这叫甲沟炎。原来还有一个病名啊，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指甲发炎了，但其实它叫甲沟炎。所以让我们看见，如果一个地方不舒服，我们就全身都觉得不舒服。那如果我们的肢体有人受苦，我们其他所有的肢体都应该是会一起感受到，这就是这里说的。那同样一个人得荣耀，等一下我们也会用，我先用这个例子。假设我是一个长跑健将，想不到奥运比赛我居然跑赢了，得第一名了，那是不是只有我的脚去得奖，我的身体不要去得奖？我的身体太难看了，我的脸太难看了，是我是黑人，所以我不应该去得奖。没有，是我的脚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他跑得很厉害，跑赢了，跑到第一名了，所以我整个身体要一同去领奖。这就是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同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身子，就是耶稣是头。这是保罗在所有的他的书信里面一直强调的，基督是头。那我们所有基督徒呢，都是他的身子。这个身子里面，可能我们教会是属于手，或者这个手里面，我在这个教会里，我是属于哪一个小拇指都可以，不管是哪一个，在这里面，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基督的身子，不分你是长老会、浸信会，或者是什么卫理公会，好，或者我们基督之家，或者是灵粮堂，我们所有的教会。在基督里都是基督的身子，我们各自做肢体。为什么神要叫教会分这么多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基督之家、还有灵粮堂，还有会堂？不管为什么神要这么分呢？一定有他的功用。所以如果哪一个教会被称赞了，我们所有的教会都一同怎么样被称赞？因为大家都说啊，基督教是好的，是好的宗教。如果有一个教会作恶败坏了，那我们所有基督教都会一起被骂。人家说，哎，你们基督教都在干这种事，都是这样那样，是不是这样？别人才不会管你是什么基督之家，是灵粮堂，是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不会管你这些，他只知道你是基督徒。哎，其实世界的人比我们基督徒看我们自己还更准呢，他统称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既然这样，我们各自做肢体，基督是我们的头，那么我们就应该彼此相爱。这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所以保罗在前面11:1-11强调圣灵给他儿女，就是神儿女有各种不同的恩赐，现在他用我们的身体各部分的功能来做，我说类比，就是类似的比较。那提出恩赐虽然有很多种类，但是都是为了教会整体合一，发挥它的功用。所以学者有告诉我们说，分工乃是身体生活必须有的。教会的合一并非无机组织那样，把类似的物体单调的混合起来，好像都是水一池清水，或都是石头一堆石头那样，不是。教会的合一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没有一个肢体具有别的肢体所拥有的功能。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他说眼若全身都是眼，从哪里听？那全身都是耳，从哪里闻？那不用再讲了，你就很自然的眼睛、鼻子、耳朵都有不同的功效。嘴巴那就不要讲了，那还有手呢？还有脚呢？内脏呢？五脏六腑呢？是不是？所以每一个它都有不同的功用，这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保罗的心意，用身体 来描述教会，来描述神给我们的属灵恩赐，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好像丢铅球的，他要有手力；那跑步的，他要有脚有力量；游泳的，他要全身都要动。所以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不同的恩赐，神把我们摆在一起，让我们能够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现在十二节他说，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啊。我把这一整个这十二节到三十一节分成五个段落来看。第一个就讲到合一，那从十二十三节你就看到合一的重要。那我再念一下经文，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你看到这里面，保罗强调的是身子是一个，你有很多很多的肢体，你肢体有多大的功用，你还是在这个身子里面，是不是这样子？就想像你自己，你说哈，这只手没有用，今天居然做了坏事，我把它砍掉，你会这样做吗？不会，因为这么多肢体还是一个身体。所以如果这个手今天做坏事了，是羞辱整个身体，并不会只羞辱这一只手，对不对？这就好像我们说赌博的人啊，他说这只手老是叫我去赌，我把手砍掉了，砍掉了可不可以砍掉他的赌心呢？砍不掉。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保罗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都属于这个身子，那同样基督也是这样。所以合一非常重要。所以不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种族或不管是哪一个阶层，我们所有人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所以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所以我们也就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不要说哎，我不属于你，你们基督之家我是长老会，那又怎么样？我们所有人都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所有的教会全部都归属一位圣灵，圣灵随己意。上次我们讲过了，圣灵是随他的意思把不同的恩赐分给大家，这是我们曾经背过的经文。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是圣灵他有完全的主宰，就是主导权，神给他这样的权柄。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源于一，所以圣灵有完全的权力。好，那既然这样，我们就看到身体的合一是在这十二十三节特别的强调。所以保罗用我们的身子还有基督的身子来做一个类比，类比就是我们都是基督的身子，现在我们所有的教会都是身子这样子。所以我们身体有不同部分，可是我们是一个身子。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宗教不是宗教，不同的教会，好像长老会、浸信会我刚刚讲了，但是我们都是一个什么？一个身子，我们全都是基督的身子。那如果这是整个基督教的眼光来看，教会呢，今天我们所有人在一个教会里呢，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用一个普世的观念再来回想，再让他们思想你现在在一个教会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美金阿姨、 Amy 大姐、刘燕姐，每一个人都是个别的，可是我们全部都是代表一个教会，我们都是一个肢体，其实我们都是代表基督。所以今天万一我软弱了，美金阿姨不会笑我说哈哈，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她不会。她会怎么样呢？她会来安慰我，来鼓励我，教我怎么样爬起来或站起来。这就叫做肢体。因为你的身体如果哪一个软弱了，你是不是给她擦药？是不是给她好好保养顾惜？是吧？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用不同的身体来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在生命中经历过圣灵同在的工作，都是隐于一位圣灵，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所以我们都是这样。也就是说教会是个有机的整体，还有完整的，如同一个身体，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信徒是肢体。所以我们所有人在圣灵里合而为一，成为这个大身体上的一份子。那 这样子我们就很容易了解身体的合一在整个神的普世价值观里面是很重要的。那基督也是这样，就用这个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以基督为根基的团体，那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此可以说基督自己是由一个许多的肢体组合而成的身体。那同样这边说从一位圣灵，从一位圣灵就是这边我特别给你大家写了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地域性的，就是它是有工作范围的。圣灵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事情，好像我们说使徒行传五旬节圣灵降临，在那个地域性圣灵这样做。但今天我们有没有每一个人哇一祷告哇圣灵如火这样子啪就跑到我们的教会，跑到我们的祷告会当中，像火蛇一样啪啪啪就跑到每个人身上，并没有。所以我们就知道并不是说圣灵没有，而是圣灵的作用，圣灵的应用是有地域性的。在当时五旬节他是这样做法，那今天呢，我们所有来到教会祷告的人，圣灵已经在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就住在你心里和我心里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等待啊，像火蛇一样的来临到我的身上，而是什么，我已经预备好在这里等候主，等候主圣灵的这个等候主的话语。但是圣灵已经在我里面做我的教师，在带领我保守我。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圣灵好像一位老师，这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他说耶稣说，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保惠师又叫训诲师，其实训诲师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他像一位老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每天行事当中，他就在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像五旬节那样哇圣灵降着火蛇降临，我们已经有什么圣灵在我里面了，是不是？那既然已经有圣灵在我里面了，我们还需不需要来求圣灵的洗呢？圣经没有叫我们求圣灵的洗，你仔细看新约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讲到我们要求圣灵的洗，因为我们在接受主的那一天，圣灵已经住在你的心里了。既然住在你的心里，你还要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是说那个住在我里面的圣灵不够，所以我还要再洗礼一下，圣灵的洗礼不需要。所以保罗曾经在使徒行传问过，他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哎，你看保罗问的就跟我们所要求的圣灵的洗不一样了。你的圣灵的洗是说你已经有圣灵了，你还要再来圣灵的浇灌啊，圣灵的洗。但圣经上并没有这样子，并没有讲，因为在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在信徒身上的经历并没有停止，已经怎么样，在你受洗的时候就已经浇灌你了。那圣灵如果住在你里面，假设这是你的心，你的心是这样一个洞，那现在这个心里面是空的，如果你的心里面没有圣灵来，你让圣灵来管理，那圣灵就是被你挤压到某一个角落，可能挤压到这样的角落，你的心是被挤得扁扁的。但圣灵其实如果你愿意，圣灵是可以充满你的，所以不需要你去求，而是你愿意什么，让圣灵来管理。你不是求，而是你愿意让圣灵管理的时候，圣灵就更多更多的在你里面彰显出来他的作为。即便一点点的圣灵或一堆的圣灵，在他来讲都是圣灵。圣灵的工作取决于你愿不愿意顺服圣灵，让圣灵来管理你。他好像一位训诲师，像一个导师，告诉你不可以做这件事，告诉你要怎么样做。可是你圣灵感动你做这件事，你就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你不要做这件事，你就说我非要不可。那你觉得这样的人圣灵要怎么样对他？好，这边就让我们看见从一位圣灵的地域性。好，既然这样子，所以让我们看见借着圣灵，我们借着在圣灵里受洗，所有的信徒都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 所以你现在是基督身体的肢体，你已经在圣灵里受洗了，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求什么。所以新约圣经并没有教我们要去求那个受圣灵的洗，并没有，因为我已经在圣灵里受洗。好，这样子，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基督也是这样，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隐于一位圣灵。那既然这样子，在圣经里面我也给你看，在这里有一段话，这一节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是讲到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你看到吗？你和我受圣灵，只要我们接受耶稣，我们就受圣灵。这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像活水的江河里面，是不是？只是当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我们知道这是七章，耶稣是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的地方讲到，十六章还是十四章，就在那一段的差不多在那个地方讲到的，就是我们圣灵他求父，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可是真正五旬节降临是在使徒行传，是不是？好，这边我们来看十四节，他马上用众肢体，所以身子不是一个，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我们是众肢体，身上的众肢体，也就是说教会有许多的肢体，你和我都是许多肢体的一员。用身体来比喻，你的身子，你的身子，你的五个手指头，就好像教会里面五个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同工，彼此合一，我们都在这一个手里面，或我们都在这个身子里面。所以他说了，这个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为什么？脚跑马拉松跑第一名，手啊你干了什么活啊？什么都没有，只有我自己在那里努力的跑跑跑，所以我不属乎身子，要去领奖的时候我自己去，你们都不要去，呵呵，有没有可能这样子？如果大家只看到一双脚走来领奖，全部人都吓死了，怪物啊，是不是？所以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同样耳说我不是眼，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不属乎身子。耳朵说我专门听声音的，眼睛说哈，你听的还不如我看的。你看结果耳说什么？你是眼观四方，我耳听八方，我耳朵比你眼睛更厉害。两个人吵架了，所以他说我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为这样耳朵自己到处乱跑。你觉得耳朵会自己跑吗？那不吓死人了。同样的，如果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呢？所以保罗不是说眼跟耳两个对抗，而是如果是眼哪里听，如果是耳他不要用到眼睛了，而是哪里闻呢？那其实万一鼻子也讲话了，鼻子说哈，我不是属你们，如果没有我先闻到这是臭味把你们带走，你们还有可能不踩到这个脏东西吗？同样嘴巴说哈，你这个鼻子闻，我是用嘴巴吃的，如果我没吃东西你们还活得了吗？所以这样讲不完了。所以保罗用身体每一个部门其实是 互相配搭。所以十八节，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是不是？我们常说每一个地方都摆得刚刚好，眼睛摆得黄金比例，鼻子嘴巴安排的这个比例神都量好了，好像不是有一个叫什么 golden ratio 吗？ 1.68。 所以你看每一个比例，你这个人跟别人的比例一定不一样，可是神造你的时候在你的脸上就是这么的完美，以至于你看起来就是这么可爱，和蔼可亲，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把我们每一个人安排在身上。如果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所以肢体虽多，身子却是一个。在这里保罗用众肢体好来提醒我们，既然身体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全的意义不在乎它只是只有一个肢体，而是有许多肢体的统一性。 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身体不是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是许多。刚刚我们已经用手、脚、眼、耳、鼻做例子了。好，那让我们看见，对一个身体来讲，听、看、嗅这些功能都是重要的。所以身体的存在是需要多种功能的肢体，同样的，如果没有许多的肢体，就根本没有身体，那就是什么？肢体。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哎，手叫做肢体，全身合在一起才叫做身体，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让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既然这样子，保罗说，如今肢体是多的，身体却是一个。保罗没有用动词，这是一个保罗他们在希腊文文法上的，也就是说要把整个总结起来看。那既然这样，我们看到这个整体合一的身体，每一个肢体存着一个健康不可缺、功能各异的情况，所以我们就得出三个要点，强调它的功能性。身子中任何一个肢体都没有理由感觉自己是被拒绝的。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眼睛是被拒绝的呢？其实我们眼睛越来越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就戴上老花镜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为了让它看得更清楚？那同样，或者是什么近视眼，我们就戴上近视眼镜啊。那为了美观，我们还是戴了眼镜，戴了什么隐形眼镜？所以我们还是要戴眼镜，不管你用什么眼镜，甚至有的人去做了 laser， 把他的这个近视度数给取消了，但是都是为了保养顾惜这个眼睛。所以没有任何一个肢体它被感觉是被拒绝的。那同样，你和我在教会里面，除非是你自己感觉不良好，不然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你任意对待，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你赶出这个教会，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在这个肢体当中，哎，小拇指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对呀，你看你要挖这个耳朵，用小拇指多方便，你用左手来挖很难呢，是不是？所以它的功用是独一无二的。那既然是独一无二，所以你就知道你在教会当中也是独一无二。所以在地上踏步的脚不应该嫉妒那有机会在上面自由挥动的手，耳朵也不应该觉得自己不及眼睛，因为他们所有的人所做的事情都是把这些传到脑部。我们每一个肢体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姐妹在神面前，我们都是把我们所接收到的资料传送到教会，让教会的牧长们来帮助我们在做整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导，我们把我们的需要说出去，我们的牧长在讲台的上面他就会按着这一个。即便是这样，我们姐妹会不是吗？我们查经，我们姐妹们需要什么样的查经，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把它传，借着我们的小组长或者在开同工会的时候，我们把它传递出来，那么我们的整个就能够发挥它的最好的功效。同样，第二，若全身只由一个器官组成，那就只能发挥一种功能。那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教会只有宣道组，那只能发挥宣道组的功能，那其他组就不重要了吗？不啊，其他组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行政部，没有我们的这个财务组，我们怎么样来把这些事情整合，用行政部的功能去发挥它的运作，用财政部的功能去帮助它的经济资源呢？是不是？所以每一个部门都有它重要的地方。同样，我们每一个姐妹，我们在每一个组里面，如果我们这一个组只有组长一个人，那我们姐妹会有几个人呢？七个组，七个人，再加上两个辅导，九个人，再加上一个团长，两个副团长，十二个人，完毕。只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姐妹会不止这十二个人，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肢体里面按着神的旨意来各来配搭。那既然我们是按着神的旨意配搭，我们就各肢体间要互相合作，我们的身子才能够有效的去运作。第三个就是每一个肢体的安排是神至高无上计划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神设计我这个人体是这么至高无上，那神设计我们的教会呢，一定有神的美意。神今天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南湾，甚至在 Cupertino， 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我们发挥我们能够做的贡献。这就是神按他的旨意来设计我们的教会，神也按他的旨意设计教会里的每一个人。所以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有的人很偏这一方面，有的人很偏那一方面，但不管你偏哪一方面，请你记得，如果你只偏一方面，没有另一个人来帮助你，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所以不要因为我今天从神领受了这一个，我就一意孤行，而是要彼此配搭，这样子我们的教会才能够成为一个整全的教会。好，那既然这样，我们就看后面保罗用互相配搭。刚刚我们一直讲配搭配搭，所以你就看见配搭的重要。肢体间互相配搭，所以眼不能对手我用不着你，头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如果我觉得我这个头啊有一点点的不是太好看，我是不是会去把它弄得更好看？还好现在化妆技术很好，所以我的眼睛觉得小了，我就把它画黑一点大一点。我的头发如果白了，我就把它染得漂亮的颜色，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体面的，我们就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我们就越发使它得着俊美。所以我们俊美的肢体当然不用装饰了。有的人这个手指头啊、手指甲特别漂亮，可是我呢就是五个短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虽然是这样短，但我就相信神配搭这个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有一天我居然听到一个人称赞我的手指头，他说你的手指头短短小小好可爱呀、啊！哎呀，过往我都觉得我的指头这么短了、啊，你看是不是五短，我都觉得哎呀怎么那么丑啊，人家都纤纤细指多漂亮，像鸡爪一样，我的就像小猪脚一样。但是有一个人称赞我的时候，我就从那一天起我觉得我的手指头好漂亮，是不是这样？所以越发不体面的，我们就给他什么装饰，给他称赞，让他得到自信心。其实我的手根本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什么呢？我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就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心如果对了，我们做的事情就对了。所以这为什么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肢体间互相的配搭也就像这样子，我们明明知道某些人有特别的软弱，我们就怎么样呢？为他加油鼓励打气，让他好还要更好。他虽然只是做了一小点，但是借着你的鼓励以后，他可以怎么样？越来越好，是不是这样？他本来只是走出一步，但你说哎呀你走得真好，他会勇敢地走第二步，越走越棒。这就是互相配搭。所以第后面25、26节讲到相顾，不单单配搭，我们还要彼此相顾，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间彼此相顾。如果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既然这样，所以分门别类，记得我们曾经讲过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在我们前面也讲过神不喜悦的。在这里应该解作什么？毫无感觉、嫉妒或者是蔑视，也有译作冲突，就是不咬弦。哇，这个不咬弦我自己觉得好像很怪，他们的用法啊，就是很奇怪，我也搞不清楚这不咬弦，但是它是这样的翻译。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 冲突我们就了解了，蔑视、嫉妒、感或者没感觉，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所以一个肢体如果受苦，你蔑视他，你说活该，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伤心啊？如果你正在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你告诉他，美金阿姨，我觉得我好不舒服哦，你说活该，谁叫你吃冰淇淋，我叫你不要吃你还吃。哎，这一句话活该比后面的那些话都已经怎么样还要重要。后面说我叫你不要吃你就不听，你看你已经有鼓励我过，可是我听到的只是活该，是不是马上就受伤了呢？这就是人嘛，人的心不就是这样容易受伤吗？所以这边提醒我们，我们彼此相顾，一个肢体如果受苦，我们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我跟你讲，美金阿姨，我觉得我好痛哦，我头好痛哦，你说哎呀不要紧，我给你祷告，是不是啊？你痛我也很难受，哎呀我马上觉得感同身受，因为我也痛过哦，我就知道你知道我痛的光景是怎么样，马上就得安慰了，这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好，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哎，你们知道为什么我都用美金阿姨吗？因为美金阿姨出现了，所以我很高兴啊，总觉得我讲话有人在听啊，还有人回应，那这也是一个，大家呢，有的人可能不方便打开视频，我是可以接受，但有些人不是跟我一样，我是对着空气我都可以讲话的，那有些人不行的。那他们一定要有看到人，所以你的反应，你打开你的荧幕，你的反应会让说的人得到鼓励，也得到回应，至少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有时候我声音没开，可是今天早晨慕寒在问我们说，这样可以吗？我就用这个手指头比，他就知道我的意思。这样子也是一种表达方法，表示说我一直都开着，我与你同工。如果你们家线路不稳，那你关掉荧幕这是自然的，因为关掉荧幕呢就可以让线路更通畅，这是我自己在这里面经历的，所以我一点都不会为难了。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好，我这样子提醒我们要彼此相顾。有的人不行，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而是因为他没有像我一样有这种个性，对着荧幕都可以讲话。那我们要接纳彼此的不同，我们也要考虑到别人的需要。所以打开你的荧幕，其实你是给传讲者一个鼓励。好，这是我在这里借着彼此相顾再一次提醒。那有的人确实是这样子哈，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为什么他可以你不可以？就好像手可以做的事，脚不可以做啊。脚可以做的事，手不能做，是不是这样？好，所以不是谁可以谁就应该可以。所以这边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神刻意把我们不同种类的人安排在一起，就是为了让我们彼此配搭，彼此相顾。那既然是相顾，我就要为了别人的缘故来关心，来体贴，或者牺牲自己的一些做法。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神定义叫每个肢体对别的肢体要很专注的关顾。在人的身体上，神把肢体刻意安排，使眼睛可以关顾到手跟脚，手脚的事眼睛的祸福有关。因为什么？你的手脚如果手摸到不好的东西又往眼睛一摸，啊，不得了，是不是？同样我们知道这一次 COVID-19 不是说吗，大家尽量不要去摸脸摸 揉眼睛，因为什么？你的手摸到什么你都不知道，如果你要摸还要先消毒清洁，洗手20秒，是不是洗完了才能摸？那你就看见手跟脚对你的眼睛对你的身体是不是很重要。所以眼睛看起来好像，我们知道看眼科比看脚看手科，这个骨科或者手的这些还要贵，这就是什么？不是因为它比较贵所以它比我们宝贵，其实我们所有的都一样宝贵。眼睛帮助我们的手脚不会走在跌倒的路上，不会摸到不该摸的东西，这就是眼睛的重要。 同样手脚也因为眼睛的关系得以保全，是不是互相的？是。所以这就看到神期望教会也要如此，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要感受到痛苦，一个肢体得到尊荣，全体也会快乐。那马上27到31节就是恩赐的配搭，讲到我们都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让我们看见既然一个肢体得尊荣，全体也会快乐，我们就知道神所设立的这些在教会的这些工职分是为了使教会全体得着快乐。那这里让我们看见保罗用第一、第二、第三其次再次，有没有？并不是第一的位分比第二的位分高或低，所有的人不同的职事，再一次强调一个肢体，有人会讲道，有人会祷告，有人会行政，有人会打扫，打扫的跟讲道的，在保罗的眼里，你都是教会肢体的一部分，你都一样重要。只是保罗把他第一第二，是因为保罗在这里是因为他看重传福音，所以他把它列为第一第二。因为保罗切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传福音的人，就是看重我们人的心啊。我们人的心是不是第一一定是最好，第二一定是其次。好像读书的时候考试，为什么老师每一次都要排名次？排名次他是第一名，每一次都全班第一名，有没有这样？结果出现了一个黑马跟他竞争，所以两个人常常是第一名第二名。所以第一名第二名对我们而言是不是都一样是同学？一样，对不对？但是对老师而言，为什么老师要把它分为第一第二呢？让同学们有一个竞争心。但实际上全部都是一样的，在神眼里都一样。那这边我们就看见，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子，各自做肢体。好，那我们看到先知、使徒、先知、教师，你看到吗？跟前面的好像不一样，对不对？前面讲的是恩赐的种类，这边讲的是恩赐的应用。你有前面说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这是不是种类？对，都在这个使徒身上，所以他去传福音，有智慧，有知识，可以把真理讲解得清楚明白。所以第一是使徒，这是保罗切望所有人都做到像使徒一样。可惜使徒这个职分只在初世纪十二使徒之后就没有人再用使徒这个名称，虽然他们曾经在抽签来选出一个使徒代替犹大，但是即便是那一个人被选出来以后，还有没有再有使徒呢？就没有了。先知圣经是不是也讲过到施洗约翰为止？所以我们知道使徒先知这两个职分到今天已经没有这两个职分了，好，就没有这两个特殊的职分。但是他们所做的职事，他们的职事，他们的工作的内容全都分散在所有的弟兄姊妹身上。所以第三是教师，教师有谁呢？有牧师，有主日学老师，是不是？有小组长带领查经的啊，都是教师。只要是把神的话传递出去的都是教师。再来行异能的，在教会里面，所以有人可以有医病恩赐的。现在这边讲行异能，就表示说神借着他使用一些特异的，就是神迹奇事。我们知道使徒们也有这个恩赐，那使徒们也可以叫做行异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曾经使多家从死里复活，是不是？保罗曾经叫油推骨从楼上掉下来，死里复活，对吧？所以他们是行异能的。 啊，这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行异能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有行异能。其实不要讲这个，在我们初期教会或者是在福音刚传到中国的时候，这些宣教士都有行异能的本事。你看戴德森、玛利亚两个人对着鱼缸啊，不是米缸，一祷告第二天就有米人家送到门口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也是行异能啊。啊，不管哪一个让我们看见。再来这边说了，得恩赐医病的，也就是说他有医病，就是他有真正的在做，我有医病的恩赐，所以我为这个病人祷告，他的病就好了。还有帮助人的，而帮助人的就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做帮助人的事情，这是一个职事哦，是不是？好，不一定是教会的deacon，而是这是一个侍奉。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很多人都做过帮助人的，对不对？我说哎，我不会做什么，我会开车，我帮你送便当可不可以？可以。我帮你送这个送那个可不可以？可以。我可以帮你的，这些都是帮助人的，治理事情的。教会有行政事务的，所以有人会处理这些行政事务。我们姐妹会谁是治理事的？好像我们有打字的同工，对不对？他们处理行政事务，我们的周报有人打出来了，有人发送了，每一个都是治理事的。那说方言的呢，也有啊。为什么有说方言呢？可能有人听不懂普通话，哎，就有人说了方言，帮助他把神的话怎么样讲出来，用他的方言讲出来。哎，这里的说方言必会有一个翻方言的，所以有可能讲到的人对听不懂普通话的人来讲是说方言，可是有一个人把它翻成假设是广东话，或者是我们在美国是英文，那么他就是一个说方言的啊，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所以保罗说了，教会是基督的身子，每个基督徒都是属于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生存。所以保罗在这边再重提恩赐，是因为这里论到领受到的恩赐，也就是说这些恩赐是领受到的了。前面讲了那么多个，现在保罗说这些人领受了而且应用了，这就是职分。在这里面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而且他们互相配搭，让不同的恩赐能够更好的去运用，为的是别人的好处。哎，恩赐不是为了满足你自己，我有医病的恩赐，哈哈哈，所以我到哪里都为别人医病祷告，别人称赞我，我有医病的恩赐，那是作秀。如果你不归荣耀给神，你知道神会把这个医病的恩赐拿走。同样的，如果你有医病的恩赐，神叫你去做你却不去，就好像先知约拿，他要说预言了，他不说，他就跑到什么他斯的船上去，往他斯的船上去，神就叫他们把他丢到大海里，神也让一条鱼来吞下他，并且三天以后把他吐在陆地上，最后他还是乖乖的去做了。那你觉得约拿是不是白白的受了这几天的苦？一在船上颠簸之苦，别人都想吐，他被别人责难；第二，他在大鱼肚子里面，他在那里的痛悔祷告；第三，他回到了这个尼尼微城去跟他们讲福音信息，明明就要去做的事情还不甘心的去做。你看最后他做了什么事呢？来到一个罗城树下，在那里等着看尼尼微怎么样败亡。最后呢，这一棵罗城树居然被虫子咬死，他又发怨言。所以你就看到，如果早早都顺服了做这件事情，跟他这个整个约拿书这里面的整个记载，让你看见约拿是不是像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看，一个不顺服的先知，神怎么样子把他带到正路。同样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多时候也像约拿一样，我们也是很多不顺服，神要我们运用我们恩赐去做这样事情，我们就偏偏不要。但是最后你绕了几个圈子，你还是回到终点再继续去做， 有没有这样的光景？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神如果给我们这么多的恩赐，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是要为了别人的好处去运用。所以保罗在这里列出教会八种有特别执事的信徒，特别执事啊，我不是说他是我们的 deacon 啊，啊，这个执事跟那个执事是不一样的字啊。提醒我们，十二章八到十节讲到九种恩赐，这两个是连属，但是不是对应，因为那个只是恩赐类别，这边呢是使用了应用，所以是特别的执事的信徒已经在做事了。所以恩赐跟执事不是仅止于此，就好像我刚刚说第一第二第三，表示他看使徒先知跟教师是对建立教会有非常重要的职事，但不是有轻重之别。因为你看使徒先知这两类是不是都已经没有了，是吧？所以教师可不可以说他这两类没有我最大？不行，是吧？因为我们知道某些人真的有使徒的恩赐，虽然没有使徒的 title，就是没有使徒的名称，但是他很会传福音，他也很会建立教会，是不是有使徒恩赐里面的一部分？那我们知道当日的使徒，他们不单单会传福音建立教会，他们还有医病恩赐，对不对？他们好多的恩赐都在身上。为什么？因为神要用他们做在特别的时候做特别的事。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使徒的恩赐里面，我们可能有的人有一，有的人有两个，有的人可能没有一个，那有什么关系？他们可能有什么？使徒行传不是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执事，这就是 deacon， 对不对？ deacon 的英文名字就是我们说的执事，那不一样了，是执行的执，我们教会用的这个执事。好，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这就是神借着保罗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不是有轻重，而是什么？要指前面三种以外的其他执事。好，那么我们来看这边，他说了有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这是第八节说的，有人赐他知识的言语。那这两个恩赐都在什么地方实践了呢？在使徒哈，还有先知。所以你看到使徒他们见过复活的基督，蒙召做使徒的执事，蒙基督的委任做基督的代表，借着基督的权柄出去工作。所以第一批被主差派出去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恩赐只限于第一世纪。那先知呢，他被圣灵直接感动，借圣灵的能力去宣布神心意的人。那你看到先知是不是跟前面智慧的言语还有知识的言语很相似咯？所以先知主要是做神启示的工具，是不是？启示都是先知们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做预言了，所以神启示的工具。学者说先知的工作主要当时是针对时病，记得以利亚是不是直接指责亚哈王，对不对？他的错误，所以他就说了预言了。所以亚哈很讨厌以利亚，他说这个人对我从来不说好话，是不是？那同样还有其他的先知，我们知道专门是针对时病，不是立下永久的原则，因为原则神已经在借着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神会说，所以他不是立下永久的，是某些人是做某些的工作，而是将当时社会的情况还有百姓该如何做来提醒他们。那这是先知的工作，所以他们有一部分跟今天的讲道者相似，也有些功能是不一样。就好像今天有些讲道者，他们不敢去指着说奥巴马你做错了什么事，这是先知的针对时弊，可是他们不敢，对不对？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今天的牧师们 可能没有真的做到这样的工作，他们可能是讲道可以，但他们有些功能却不能做到。所以新约圣经完成以后，又普遍流行，使徒跟先知的需求就停止了。那因为需求停止，这两种职事也就停止了。那这边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曾经讲过，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有一个人名叫雅加布，有没有？他就讲预言了，圣灵说天下将有大饥荒。果然到格老丢年间，这件事情就发生了。这就是讲到先知的工作。教师，教师的功用就是教导人明白旧约圣经跟主耶稣的教训，也就是先前所提有智慧跟知识的言语，对不对？刚刚我有再提一次，这两个恩赐都在教师身上 发生了。所以可能你会因为这个教师讲解圣经让你觉得哇很清楚，你就很尊敬他，但不是只有他需要你尊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彼此互相尊敬，对不对？好，就好像这样子，你很尊敬关牧师，但你不能不尊敬在教会行政工作的李彩龙姐妹，因为他们两位都是在教会里面负责不同的职事。那只能说如果他们对待人的态度跟方法让你觉得不顺心或者不适合你，但你不能因为这样你就把人分为他是行政的，他是讲道的，所以讲道的自然高过行政的。这就是在这里提醒我们的。那我为什么用这个来比喻呢？因为我们后面等一下就会有，好，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教师他虽然能教导人，但并不是要说出新的真理启示，乃是要叫人明白已经启示的真理，并且教导人怎样行出这些道理。所以教师的责任有一个，就是要帮助弟兄姊妹们彼此合一，彼此互相尊重，他自己本身也要做出榜样。这就是在这里保罗的意见。那行异能还有得恩赐医病，在九到十节，好，刚刚已经在这个上面有，我现在这边再有，就是给一个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有没有？在我们上一次的讲义里面都有了。好，那在你的讲义我也给你写了，那你自己再看一看。那这个就是讲到特别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有的人真的是会祷告，但是不是只有在这里面才看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不是他有什么职事，而是他已经在做了。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来为我们祷告，结果我们真的病就得医治了，那我们就知道目的都是为了要我们归荣耀给神。好，那这样子这两个我就不再写啊，不再讲，大家看前面我们九到十节的讲义就有了。那再来帮助人的，哎，这就很重要了，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啦，是不是？指那些有特别恩赐去照顾他人的，他们在幕后侍奉，他们关顾有疾病的，帮助贫穷的，灰心的孤儿和寡妇，或是帮助教会的职员，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所以他也在保罗里面列为第六项啊，第七项更重要，就是我刚刚说的治理事情的，或做组织者，聪明的引路者，他们是管理恩赐，处理教会会务，教会中管理行政的人。你看希腊文用说他是掌舵者，领航员呢，哇，如果没有这两个，这个船怎么开呢？所以就让我们知道保罗的眼光，治理事务的跟做教师的，帮助人的，得医病恩赐的，一样平等啊， 还有最后保罗说用说方言的是为不明白的，就是这边用不明白的舌音必须解释才能造就人，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有强调方言必须解释。所以为什么前面讲了方言又马上接着说要翻方言，因为保罗不希望有人只是说而大家都听不懂，那这样子的话你在那里说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作秀的感觉呢？可能说的人当时并没有作秀的感觉，但是别人的眼光看他却像是作秀。因为什么？哇，他好棒哦，他会说方言，我们都不会说耶，是不是？当我们一这样子的时候，马上是我们的结论把它变为作秀。可能他并没有这个想法，而是因为我们的结论把他的想法误导为作秀了，是不是？那这边也提醒我们，所以人言可畏，是不是这一句话啊？再来，所以保罗用了七个起，七个问句里面都用一个否定的意思来做，不是，不是都是使徒，不是都是先知，不是都是教师，不是都是行异能，不是都是得恩赐医病，也不是都是说方言。你看，马上在这边前面没讲的，后面说了，不是都是翻方言的。所以这七个起，其实保罗要用否定，就是我刚刚用的方法。所以保罗用这个起字，我们中文翻译的非常好。你看，不是都是，是不是听着好麻烦？但是我们中国人一听起都是，我们就知道不是都是，对吧？所以你就知道没有一个人教会不是都是使徒、先知、教师、行异能，而是神把这么多的职事让我们所有的人去运用组成一个教会，这就是在这里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指出信徒是同属一体，但是各职能都不同，你的职能跟我的职能是不同，我不是比你好，而是我们一样好，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眼里是不好，因为神看着都是好。即便我的个性不好，但神也用这不好的个性来帮助有些人能够成长。那我说我的个性不好是什么呢？我的个性可能有话直说，得罪很多人，但神也借着有话直说提醒某些人你要做怎么样的事情。所以职能各都不同，所以不是所有的属灵的人都必须要说方言。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保罗的目的是要指出来没有一个人是拥有所有需要的恩赐，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其他的肢体。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整体，大家互相依赖，叫这个身体能够运作的怎么样呢？更有效，是不是？如果当这个肢体运作的更有效，那你看这个教会就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有机体了。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所以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切求更大的恩赐。什么是更大的恩赐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求这么多恩赐。保罗说有一个更大的恩赐，我告诉你最妙的方法，更大的恩赐最妙的方法，预知详情请继续参加查经，是不是这样子？第十三章，哎，这就是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的。所以这边再一次告诉我们十三章主题的引言就在这里，最妙的是最妙的方法，追求最大恩赐。哎，我们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爱心不够？求神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三位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各自为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我们虽然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主，我们都是你身体上的一部分。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重要，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该被轻看，因为我们不会轻看自己的手指头。我们如果脚受伤了，我们就会特别保养顾惜，我们不会因为受伤了就把脚割掉。同样的，我们的姐妹们若有人受伤了，我们只会更加的保养顾惜，我们会更加的体谅，我们会更加的同心。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想到她的脚不方便，我们要为她做什么。我们的姐妹如果在身体上有长期的疾病，我们会更加的想到为她来找到好方法来帮助她，鼓励她，而不是落井下石。这就是我们的姐妹，我们是爱你的，我们也是彼此相爱的。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在基督里。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成为一体。求主分别我们每一个人为圣，在这个肢体里面发挥我们最大的功效，连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我们的神。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